二氧化硅的进行变体，它们都是硅氧四面体共用顶点氧连接成的三维结构啊。我这里边没有都连啊，只连了这一个。其实每一个氧旁边都要连另外一个硅氧四面体，这样构成一个三维结构，是吧？那么我们看这个硅氧四面，这个是谁？这是阿尔法，这是阿尔法方石英。阿尔法方石英呢，它这个硅氧四面体跟这个硅氧四面体，它们是通过这个氧地这个氧桥作为桥连接的，是吧？它连接的时候，我们注意这个硅氧硅之间的键角，就是这三个原子之间的这个连线。是夹角，是180度，注意这个问题，180度。我们把这个硅和它最近邻的这个四个氧，叫做一级配位结构，就是我们所说的配位原子，配位原子是吧？那么配位原子就是我们说成键了，就是它们成键了是吧？硅氧键了。那么这个硅和这个硅之间，在晶体里边，它们是等于是。只比这个氧稍微远一点的，这叫第二配位结构，是吧？就是这个硅跟这个硅之间啊，它也有作用力的，不管是排斥力也好，它也有作用力的，是吧？因为它是晶格里边嘛，晶格里边有个晶格能嘛，是吧？所以它们这也有作用力。那么这个配位结构呢，叫第二配位结构，第二配位结构。那么我们看这个阿尔方石英和这个。C、贝塔石英是吧？它们的这个相变啊，是怎么一个几何关系啊？那么这个阿尔方石英里边这个硅氧四面体和硅氧四面体的相对取向是什么样取向啊？这个硅氧四面体的这个底儿，三角形底儿吧，是吧？A 撇、B 撇、C 撇，这个 B 撇呢是朝后的，是吧？那么下边这个硅氧四面体，这个 A、B、C 呢，这个 B 呢是朝前的，所以这个三角形跟这个三角形两个是反向的，是吧？那么这个贝塔石英，它的这个硅氧四面体和硅氧四面体，是吧？那么它这个三角形的底儿，这个 A 撇、B 撇、C 撇，这个 B 也是朝后的，下边这个 A、B、C 这个 B 也是朝前的。这个三角形和这个三角形的相对取向没有变，是吧？那么这两个晶体结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在它是直溜溜的没动啊，它是弯腰了，对吧？是这个硅氧硅的夹角变了，不是180度了，小180度了，是这个变化造成它的这个两个晶体结构不一样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它的第一配位层并没有变，就是这个硅。和它的四个氧的这个相对取向并没有变，而是第二配位层这个硅和硅的位置变了，第二配位层变了，第一配位层没有变。那么这个时候它这个能量，这个化能啊就比较低，对吧？它只要稍微移动一点的话，这个能量就比较低啊。那么这种相变我们管叫位移式，只把位置移了一下子。能量比较低，化能比较低，那么这种相变呢就比较容易发生。化能低的话呢，它就比较容易发生，比较容易实现。在常温下，我们说常温下这个贝塔跟阿尔法的这个，肯定都是贝塔相，稍微一加热就变成阿尔法相，然后你一冷下来又变成贝塔相，它这是自发的，因为这个能量很小，所以它很容易就变过去了，温度一低就变过去了，是吧？但是呢，你看。这个跟这个，这是谁？这是阿尔法磷石英。这个阿尔法磷石英呢，和这个阿尔法方石英之间的差别在哪儿呢？差别在这个 B 撇啊，冲前了，冲前了，跟这个 B 撇两个是对着的了，是平行的了，冲前了。那么冲前了意味着这个原来是冲后，现在要冲前。那意味着这个键呢得断了，键断了以后再重新生成。等于有一个断键跟生成键这么一个过程，虽然你最后你相抵消，断键和生成键相抵消，这个总能量不大，但是你断键需要能量啊，所以这个化能是很高的，断键需要化能啊，所以这个化能很高的，化能高的话，那么这个反应速度就很慢了， 啊，那么它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第一配位层就变了，第一配位层就是这四个氧的位置相对位置变了，啊，第一配位层变了，第二配位层没变，它的配位结构变了，是吧？所以第一配位层没变，第二配位层第一配位层变了，第二配位层没变，那么这种相变我们管叫重构式相变，啊，重新有旧键断裂，新键生成，重新排布这氧的位置，所以它的活化能非常高，啊，活化能非常高。那么活化能非常高造成什么呢？造成它的相变很慢，啊，相变很慢。因此呢，这个重构式相变啊，一般来说都是可控制的啊。所以虽然重构式相变它的这个体积效应很大，但是我可以控制它，因为它是活化能很高，我可以控制它，可以让它慢慢发生，或者让它逐渐发生，啊，或者不发生，控制温度就可以控制它。可是这个位移式相变呢，你控制不了，因为它活化能很小，啊，你在这个一般温度下，它就自然的到了那个相变温度，它就要转变过去。所以这个时候，即使它这个2.8比这个10、15要小很多，但是这个2.8的这个影响对于这个材料的这个破坏作用，就是这个方石英阿尔法贝塔相变这个破坏作用就非常大，因为它无法控制的。所以方石英在这个石英材料里边一般是最好要少组成，要少，因为它容易碎啊，容易碎，高温烧完以后啪一降温就碎了啊。而这个磷石英这个是最小的啊，磷石英是最小的。所以当我们用二氧化硅来做材料的时候，你最好要保证这个磷石英的这个同质异构体项最多越多，因为它这个相变这个体项小啊，它不容易碎，是吧？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两种不同的相变，它的这个反应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于这个材料的破坏性是不一样的，是吧？如果我们把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相图啊，给它简化一下子的话，啊，简化一下子，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不考虑那个压力的变化，不考虑压力的变化，只考虑它可逆相变啊，只考虑可逆相变，把那个压力那个纵轴取消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可逆相变啊，就这样来描述，这就是我们一般在无机化学里边啊，描述的两个不同的同质异构体之间相变的一种关系式，就这样关系。啊，关系是这个就是一条直线关系了，啊，也就是说呢，这条直线关系名字不一样的石英、磷石英、方石英这三种名字不一样的这个石英，它们之间的变化都是一个异地相变啊，都是一个重构型相变，都是重构型相变，反应速度很慢，是吧？所以呢，我们说在自然界里边，你就既可以找到石英，因为它是稳定的最低。这个基本自由能最低的稳定态，啊，又可以找到磷石英，又可以找到方石英，虽然它们是介稳的，但是当火山爆发的时候，啊，岩浆从地底下喷出来的时候，非常热，啊，那么它一冷下来，很快就冷了，不是慢慢冷下来的，所以这个很快冷下来的这个速度很快，它这个时候就既有这个相，又有这个相，这个相它就稳定住了。因为它冷下来以后就凝固住了，啊，所以这种介稳态啊，我们可以通过就是淬火啊，就是或者叫淬冷，可以用淬冷啊，可以把介稳相保存住的，啊，所以那石英、磷石英、方石英都可以存在，因为岩浆里边喷出来以后，到自然界一冷却，它就可能是几种相都存在，啊，但是你即使是石英、磷石英、方石英，那么在我们常温下你得到的那个相它也是贝塔相，也不是阿尔法相，或者叫低温相而不是高温相，因为就是石英、磷石英、方石英它也有高温相低温相啊，还有个二级相变，还有个位移性相变呢，还有个位移性相变呢，那么这个相变是不好，是不能控制的，所以只要到了这个温度啊，那么阿尔法石英 温度低于846度 K， 就必然是贝塔石英。所以自然界里边你看到的石英都是贝塔型的，啊，那么这个磷石英，你只要小于这个温度，它都是变成贝塔型和伽马型的，这个它是控制不了，这个是位移式相变啊。所以你看到的方石英也不是阿尔法方石英，而是贝塔方石英，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同力构相变啊，这里边这个关系啊是既有这个反应速度问题啊，也有热力学问题啊，也有反应速度原因、热力学问题。好了，那么我们这个单晶体相图，我们说讲相图要会看相图，看相图的目的是要用相图，对吧？那么相图可以做什么用？我们举几个例子，其实用途很多，我不可能举那么多，是吧？举几个例子，前面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这个硅砖怎么用，是吧？什么是硅砖呢？就是砖呢，砖其实就是烧结体，可以叫烧结体，是吧？就是这叫烧结体，就是砖呢，就是把一些固体给它成型啊，具有一定的强度啊，具有一定的硬度，可以作为结构材料啊，比如说作为垒墙，是吧？或者在高炉里边作为衬里啊，高炉都好几一千多度吧，你得有个衬里啊，做衬里就是用烧结体，就是我们叫砖，砖就是烧结体，是吧？一块一块的。那么如果这个砖里边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就叫硅砖。那么前面我们讲了这个体积效应就知道了。那么硅砖啊，那么前面我们讲的那个体积效应和那个对材料的破坏大家可以知道了，是吧？那么你肯定来说，你要想用这个硅砖，这个硅砖最好让它能够是什么呢？用什么一个同质异构体啊？哪个同质异构体是最好啊？不容易裂呀、啊？磷石英，最好是磷石英，是吧？那么磷石英呢，它这个烧成温度最好在1273度 K， 因为它这个相变是在1100多度，是吧？由石英变成磷石英，然后呢，在1400多度吧，由磷石英变成方石英。那你在这个温度范围之内，是吧？1700多度，在这个温度范围之内，那么你选一个温度，这样能够烧成这个东西的主要成分是磷石英，是吧？主要成分是磷石英。你使用的时候呢，也最好在这个磷石英这个范围之内使用，是吧？不要让它温度太高，温度太高的话就变成方石英了，方石英是最不好的，是吧？你稍微，尤其我们注意，就是不能够，我们知道那个高炉或者是任何窑炉吧，都不能冷啊，一冷了以后这个窑就要垮，为什么呢？就因为它这个冷了以后啊，它肯定这个时候里边就要发生晶型转变，是吧？晶型转变就要碎。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冷了以后要再给它烧热，这得有一个过程，这得经过慢慢慢慢的烧才行，是吧？你得有一个过程，让它能够在这里边晶型转变能够逐渐发生，控制它逐渐发生，是吧？然后呢，不至于突然间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积变化，这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从相图里边我们注意它为什么选择这个条件，而不是别的条件。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二氧化锆这个例子，因为二氧化锆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材料，它的材料重要在哪儿呢？第一个，它非常耐高温，啊，2000多度也不融化，所以是个很高的一个耐高温材料，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二氧化锆它可以生成很多这个导电性、氧离子传导啊，很多好的性质，但是它也有比较复杂的相变，这是二氧化硅的 PT 图，是吧？它在低温下有个单斜向，然后有个四方向。有立方向，最后融化，是吧？那么从这个单斜向到四方向呢，是个热收缩，我们先讲是个热收缩过程，体积减小的过程，是吧？然后这个四方向呢是正常的，是体积增加，随着温度升高，体积增加的过程，是热膨胀过程。那么这是个热收缩过程，是吧？其他的都是热膨胀过程，所以它的性质有点差别，是吧？这个相变呢是一个体积是一个变化的，是吧？那么人们呢就是。为了要使这个二氧化锆，是吧，不要发生这种破坏性的这个相变，就是碎了相变，是吧？因为它从这个高温下烧成以后，都在高温烧成嘛，烧成以后一冷下来以后，那么它如果这个相到这个相的话，它可能会碎，是吧？那么人们怎么办呢？就部分稳定二氧化锆烧结体，那就是说它控制冷却速度。从高温下烧成以后，冷却的时候控制冷却速度， 让它这个陶瓷里边不让它100%全部转化成单斜的，啊，让它里边保留一部分的四方向，啊，也就是说呢，这时候大部分是单斜的，但是有一部分少量四方向，那么这四方向呢分散在这个陶瓷体里边，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四方向到单斜向是一个膨胀过程，对吧？因为降温嘛，是个膨胀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应力，啊，产生个应力。那么利用这个应力呢，它可以增润，增润。啊，什么叫增润呢？就是增加韧性，啊，因为陶瓷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耐高温和耐腐蚀，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什么？就是脆，容易碎，扔地下就碎，对吧？你铁碗扔地下它不碎，但是你瓷碗扔地下就碎，这就是它的缺点。因为钢铁有韧性，有延展性，陶瓷没有韧性，是吧？有脆性。那么怎么样能够增加这个韧性呢？人们就让它在这里边啊，在这个二氧化锆的这个陶瓷里边，有一部分、少部分四方向，是吧？然后呢，有一部大部分的单斜向。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四方向，它向单斜向转化的时候，会一个热膨胀过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对这个，它要碎的话，它得有裂纹，对这个裂纹呢是个抑制作用，所以这样可以得到一个部分稳定的二氧化锆，是吧？利用相变可以得到这个，材料，是吧？增韧。第三个例子就是讲这个水泥。那么我们说这个水泥是什么？是一般来说是硅酸钙啊，这个 beta CRS 就是硅酸二钙，硅酸二钙。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硅酸二钙的这个记忆体图啊。随着温度不同，这个硅酸二钙会有不同的相变，是吧？这是阿尔法相、阿尔法 H 撇相，是吧？阿尔法 L 撇相，是吧？伽马相、贝塔相，就是这个化合物啊，有这么多不同的相，在不同的温度下发生转变，是吧？但是这个贝塔相啊，是什么情况下呢？是当你如果你在998度这儿，你别让它冷，别让它冷却成这个伽马相，你快速冷却，它会过冷。过冷的话呢，会在这798度在更低的温度下，它会转变成一个贝塔相，啊，就是你不要平衡态，你是一个非平衡态的话，那穿过这个998度，是吧？到了940，到这个这是多少？这是943是吧？这是798啊，798。到了这个时候，它变成贝塔相，啊，那么到了贝塔相以后，它会有很好的水泥的这个性质，啊，就是说这个时候虽然都是硅酸二钙，啊，但是不同的相，它的这个水泥的粘性不一样，水泥的这个胶凝性不一样。这个伽马相呢没有胶凝性，它是容易碎。这个贝塔相有胶凝性，是吧？但是这个贝塔相呢不是稳定相，是个介稳相，所以很多介稳相是材料里边有利于成分，稳定相是不好的。那么你怎么办呢？那你做了这相图以后，你做水泥的时候你就注意了啊，我不能够要这个伽马相，我要这个贝塔相。那就是说你冷却的时候，你出窑的时候啊，因为你要从窑里边出来，是吧？出窑的时候就要快速冷却，让它越过这个温度点，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有大量的贝塔相，而伽马相呢控制在最少，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相图呢，它就告诉我们这个化合物它在不同的温度和压力下，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相的变化。那么这些相哪些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想要什么相，那么你就根据这个相图呢，你就可以创造条件，是吧？来得到那个相。所以人们说这个相图是材料化学材料工业里边一个地图，是吧？它指导你工艺啊，指导你工艺。